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政府持续停摆，白宫说川普如果认为谈判没有进展将启动裁员；巴基斯坦邀美在敏感点建新港口，拒中资港口仅70英里；阿拉巴马爆大规模枪击案，两组人市区交火，两死12伤；国民警卫队进驻伊州，白宫说不容许城市陷入无法无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星期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川普总统认为同国会民主党人的谈判毫无进展，那联邦机构就会开始裁员。哈塞特指出，在结束政府部门关门的问题上，共和党人还远远未做到愿意做出让步的时候，但他暗示民主党人今个礼拜有可能会妥协。哈塞特说，如果政府继续关门，不单止每个礼拜将有150亿美金的国内生产损失，而且大家因为领不到薪水而无法支付屋租等基本费用。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民主党人礼拜一回到华盛顿就有可能表现出他们是有理性的。如果他们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进行这些裁员。哈塞特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到第五日，但是还未明显看到有任何解决的途径。美国参议院上个礼拜五再次就两项结束政府关门危机的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但是仍然未能够获得通过。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今次政府停摆为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缩减联邦机构规模，并且裁减政府员工，但他目前还未采取行动。巴基斯坦邀请美国在世界最敏感的地区建造一处新的阿拉伯海港口，用于运输关键矿产。这个行动或者令到美国在东南亚获得一处关键立足点。这个港口距离北京支持的瓜达尔港70英里，距离伊朗100英里。这项动作源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9月在白宫和川普总统举行的会面。会晤当中，谢里夫寻求美国企业在农业、科技、采矿和能源领域的投资。报道说，两名穆尼尔的民事顾问透露，这项提议已经向一些美国官员提出，并且在9月底白宫会晤之前话了给穆尼尔知。但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还未讨论过这个提议。顾问表示，打算兴建的帕斯尼港口将同一条新的铁路相连，用于运输巴基斯坦内陆的矿产，特别是铜和锑，它们是电池、阻燃剂和导弹的关键成分。自从川普五月调停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爆发的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之后，美巴外交官开始说双方之间建立了兄弟情。穆尼尔和谢里夫公开多谢川普总统，并且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方面，总部位于密苏里州的美国战略金属公司 USSM 在9月和巴基斯坦军事工程部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这个标志着美国对巴基斯坦矿产行业展现了初步兴趣。上个月底，巴基斯坦向 USSM 输送了第一批不够两吨的关键稀土矿产，其中包括铜、锑和铝。 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上个礼拜六晚间11:30左右爆发大规模枪击案，地点是位于市中心比布街和商业街附近的热闹夜生活区，两组人马互相射击，造成两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在礼拜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17岁的杰里迈亚莫里斯和43岁的沙龙达威廉姆斯在博火中丧生。12名伤者当中有5人生命危殆，需要入院治疗。警方指出，一半的受害者年龄在20岁以下，最小的只得16岁。蒙哥马利警察局局长格雷博伊斯表示，当时现场人头涌涌，人群入边不少人掹出武器开始射击，场面非常之混乱。双方在人群中互相射击，枪手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周围的人。枪击案发生在城市热闹的旅游区，当时正值一场橄榄球比赛结束之后没多久，很多游客来这里观看比赛和参观阿拉巴马州全国博览会。市中心设置了各种的庆祝活动景点。蒙哥马利市长史蒂文·利德表示，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不会被他正常化。警长表示，凶手的动机仍然在确定，但调查人员认为凶手攻击人群中的一个人是引发枪击事件的导火线。他说，这宗大规模枪击案使用了多种口径和高容量弹夹的枪支，调查正在进行，目前还未有人被指控。蒙哥马利市悬赏$50,000搜集破案的线索。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已经授权部署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前往伊利诺伊州，以应对当地持续升温的暴力和抗议行动。白宫发言人杰克逊表示，在持续不断的骚乱和无法无天的局势下，伊州州长普利茨克拒绝介入平息，所以联邦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联邦官员和资产。他强调，川普总统不会对困扰美国城市的无法无天现象视而不见。之前联邦特工上个礼拜六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市郊布罗德维尤遭到10部汽车的撞击和围堵。反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人群已经在这个地区聚集几人，但是州长普利茨克反对部署部队。今次冲突标志着联邦当局和部分州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双方争执的核心是9月8号启动的联邦移民执法倡议中途闪电战行动。国土安全部最近表示，今次行动已经在伊利诺伊州逮捕超过800人，目标是锁定有犯罪记录的人，包括性罪犯和帮派联系人。战争部上个礼拜证实，他们已经收到国土安全部关于部署部队去伊州，并且表示任何决定都将按照既定程序做出，并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川普政府打算设难民上限创新低。美将向自愿返回母国未成年非法移民提供津贴。连狗都成身名牌，杨澜澜在澳洲奢华生活细节曝光。尼泊尔暴雨引山体滑坡，38死，多地交通中断。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则国际要闻。多家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考虑大幅削减难民入境人数上限，从125,000人降至75,000人。这个将创下美国难民入境人数的新低。目前川普政府还未向国会通报。有报道说，川普总统在9月30号签署的总统行政令当中，将计划接收难民的人数限制在75,000人。每年的难民入境人数都会经过白宫和国会的协商，亦可能会对这个最终数字进行调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上个礼拜六表示，政府关门阻碍了相关谈判的进行，在政府关门之前不会接收任何难民。9月12号，国务院公布一份内部规划文件，提出美国主张寻求庇护者应该在过境的第一个国家申请庇护，而不是自己选择目的地国家，而且庇护应该是临时性的，由接受国决定他的母国的条件是否已经改善，足以允许他回国。这个和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现行的庇护制度是不同的。 这份文件将移民描述为21世纪世界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指出庇护系统长期以来被不法分子和经济移民滥用，加剧了全球移民的危机。川普政府在上个礼拜五表示，将向独自非法入境美国而且自愿返回原籍国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提供$2,500的津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移民官员在联邦拘留所中发现部分年龄在14岁以上的无人陪伴儿童表达了想要离开美国的意愿。这一笔补助金目的是协助这些儿童返国后顺利重新融入当地生活工作。移民海关执法局发言人柯文顿表示，这项提议将首先适用于17岁的未成年人，而且只有在移民法官批准自愿离境，并且这个儿童抵达他的母国之后才会发放款项。柯文顿说，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与卫生部难民安置办公室提供一个完全自愿的返家选择，这个选项赋予无人陪伴的非法入境儿童自主权，令到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知情的决定。因为澳洲一场车祸成名的华人女性杨兰兰将在10月17日再度出庭。澳洲媒体《每日邮报》上个礼拜六曝光了她在澳洲极度奢华生活的细节。杨兰兰7月26日发生车祸之后，引发传媒广泛关注，但是随即删除所有的社交账号。外界猜测她可能是习近平家族的人。报道说，杨兰兰过着极度奢华又低调的生活，她从头到脚着住名牌，好像 Chanel、Hermes、Louis Vuitton， 但是就总是戴着帽和口罩，几乎不被人看到她的真面目。唯一一次被拍到不戴帽，是她着住一件价值$16,000的紫色 Chanel 背心，前往玫瑰湾警察局报道。而他曾经被拍到和朋友午餐的时候，身上亦着住总价超过$10,000的名牌装备。除了他自己，他养的日本柴犬旺仔亦都过着奢华的生活，戴着$990的 Celine 颈圈，瞓在 LV 枕头上，冚计爱马仕毛毡。熟悉他的华人学生说，那只狗过得比很多司机都好。据了解，杨兰兰从14岁就被送到澳洲读书，虽然名义上就读悉尼大学商务课程，但实际上从未去过上课，英文亦都不好，只是在华人圈里面活动。他经常在 Instagram 上面晒出在米芝林级餐馆吃东西的相，好像是 Lumi Alta， 还有很难订到的 Yoshi's Omakase，甚至曾经开过一樽价值$1,000的香槟王。他亦都是 Chanel 的顶级 VVIP 客户，去年还受邀参加品牌在悉尼歌剧院的圣诞专场演出。据说他一年在 Chanel 的消费超过$800,000。杨兰兰的律师约翰科恩透露，他几乎不出门，并且患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尼泊尔官员礼拜日表示，连日来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洪水，阻塞道路、冲毁桥梁，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多人失踪。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发言人达乌博吉表示，在尼泊尔东部和印度接壤的伊拉姆地区，当中山体滑坡造成35人死亡，其他地区有9人被洪水冲走之后失踪，另外有3个人因为雷击身亡。当局表示，多条高速公路因为山体滑坡和洪水而被阻断，救援人员需要直升机展开医疗行动，并且正在采取最大程度的照料和预防措施来帮助受灾民众。在群山环绕的加德满都，道路和很多房屋被淹没，交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山体滑坡，通往加德满都的主要路线都被切断。降雨会持续到礼拜一，政府已经宣布全国放假至礼拜一。周末的强降雨正值尼泊尔季风季节的末期。季风季节通常开始于6月。去年同期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224人死亡，158人受伤。
礼拜日，美国俄勒冈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伊默古特紧急下令 暂时禁止川普政府派遣任何州的国民警卫队，因为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反对联邦政府向他们的城市派遣军队。此前五角大楼纳帕日早前表示将派遣2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前往俄勒冈州，以支持 ICE 以及其他联邦人员执行公务并保护联邦财产。法官伊麦古特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最近的抗议活动需要国民警卫队介入，无论这些部队来自哪个州。礼拜一，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法官意见在现实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脚，政府正在对判决提出上诉。在当日的新闻会上，莱维特表示，有超过100个夜晚，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地的 ICE 设施实际上一直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围攻。他还谈到波特兰的骚乱背后有 Antifa 的资金资助。技教学生贷款服务机构证实，美国教育部上个礼拜向他们通报，即将重新开始处理以收入为基础的助学金贷款偿还计划，亦就是 IBR 计划。符合资格的借款人的学生贷款将被免除。2007年推出的 IBR 计划将每个月还款额和收入及家庭规模挂钩，承诺在20或25年还款期满后免除余额。美国教育部今年7月暂停了 IBR 学生贷款免除申请，理由是教育部需要因应法院对拜登时期 SAFE 计划的裁决。根据教育部在上个礼拜六给媒体的电子邮件， IBR 恢复后，借款人最迟可以在10月21日前提出申请。这个期限过后，多数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将在两个礼拜内完成债务免除程序，但部分借款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教育部还表示将重新核算借款人的正确还款时数，凡在符合免除资格后仍持续还款者，待免除程序恢复时将获得退款。川普总统礼拜日宣布，白宫将在2026年6月14日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赛事。川普在维珍尼亚州福克海军建军250周年庆典上宣布了该消息。他在致辞中强调，他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将迎来多项重大盛事，包括明年将迎来美国建国250周年和2026世界杯足球赛，以及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川普说，此外明年6月14日我们会在白宫举办一场大型 UFC 对战，就在白宫境内的草坪上。虽然川普本人并未特意提及，但当日刚刚好是川普的80岁生日，赛事使用的八角笼将在白宫南草坪上搭建。白宫向国会三报表示，当日的活动将包括烟花和灯光秀，并在林肯纪念堂举行选手量级称重，粉丝活动将分散在国家广场上。此外， UFC 明星选手康纳·麦格雷格上个礼拜三表示他将参与这场赛事。在上个礼拜六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鹰派保守人士高市早苗胜选，即将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川普总统在礼拜一公开表示祝贺。川普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发文，虽然未提及高市的名字，但称赞说日本刚刚选出首位女首相，她是一位深受尊敬、拥有大智慧和力量的人，对于杰出的日本人民来说，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恭喜所有人。川普的贴文得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赞同。贝森特在贴文中说，祝贺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领袖，即将成为日本首相。他在杰出的职业生涯中展现了自己作为强有力的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和沟通者的能力，将是深化日本与美国关系的重要伙伴。贝森特进一步表示，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之一， 美方期待同高市以及佢嘅内阁喺共同关心嘅经济同国家安全问题上合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冤枉龙干另有隐情，人民网爆诡异真相。张家敦有人紧急报告，李在明正试图推翻南韩宪法。大量证据印证中共信息战入侵菲律宾。大陆高校网络文革翻墙违法，鼓励举报。川普用军事律师取代被解雇的移民法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冤枉龙离奇离世事件越演越烈，中国网友仍然不断冲踏各个评论区，要去立案查明真相。另外不断有信息传出，显示不单止背后背景强大，事件的细节亦越来越清晰。9月6号网传冤枉龙假的法医检测报告被认为是烟雾弹，但是有爆料说于的离世有新的隐情。9月6号当日，抖音有网友说一个直播主在视像中描述说冤枉龙这件事跟潜规则没关系，是因为配上了，这里可能指的是献祭，而且说于在10号之前人就没了，11号留下的那个是替身，这个就是为什么没听到坠落的声音，救护车没来，而来的是警察。另外爆料说冤枉龙并不像大家看到的这样，什么劳力士手表等等的都是摆拍，而同乔任梁一样，于的整个身体亦不存在了，所以于妈妈看不到于的最后一面。爆料还说这种事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是个明星，因为冤枉龙非常匹配，他亦不知道自己有危险。我们无法证实这个信息是否确切，但是从描述的细节来看，网络上确实没有传出过于被两次坠落的影像或者声音。关于乔任梁的遭遇，观众可以自己去查询，因为 YouTube 有规定，这些描绘我们就不便讲。不过9月6号有网友发现，人民网公布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影片，就是全语言，网上很多人会叫于朦胧为小于，谐音就是鱼，而且人民网配的字幕亦非常诡异。字幕是就算你们厌烦，我亦会继续分享，那又怎样？很多网友质疑这个是人民网公然在挑衅全球追踪冤枉龙案真相的民众的声音。 X 社媒账号新闻调查解读说，他隐含的意思可能说就算你们拼命去找真相，你们亦找不到真相，你们的声音没人会关注，我们中共政府可以将这条消息彻底压得永远翻不到岸。程青松曾在乔任梁和于朦胧离世后都发了同样的两个字，好食，令人细思极恐。9月6号曾一度传出于的法医检查报告，但是很快网友就发现这个应该是凶手放出来的烟雾弹，混淆视听。如果于朦胧真的同乔任梁一样的结局，是不可能会有整个身体的检查报告的。另外诡异的是，女星宋伊人在8月份做的一段影片中，在与17人聚会中的其中一人父子茶的对话时说，冤枉龙一直在反抗，而当时他面前台面上摆的宋就是鱼。随着事件发展，人们越来越觉得娱乐圈的意外很多都有黑幕。有网友找出大陆女星赵薇曾在2013年的节目上半开玩笑说自己曾涉命案，而曾在《还珠格格二》扮演香妃的刘丹在2001年出车祸送院后不治离世，当时刘丹的离世被认定是一场意外， 大家提及都感叹红颜薄命。有网友就爆出，当时赵薇曾将刘丹骗到饭局送去潜规则，或者是刘丹拒绝，本来只是想给教训，但是不慎失手，人没了。最后刘丹的警察父亲察觉女儿离世有可疑而追查，可能发现了疑点而被处理了。事实上，离丹离世后八个月后，做警察的爸爸确实被刺伤因公殉职，而刘丹哥哥则是罹患绝症，无奈亦病逝。而当时的赵薇亦是个刚刚出道爆红的女星，大多网友认为应该没有过多关系。不过对于参与了乔任梁一案，网友则比较相信，当时传出的在场名单有赵薇、黄思聪、林根生、李易峰、赵英俊、薛之谦、吴亦凡、宋小宝、陈长橙、徐海乔、黄景瑜、林志颖、郑晓东、黄信、徐峥、何玲、王菲、胡歌、黄晓明、许艺、陈赫、任泉、包贝尔、韩寒、朱晶，亦爆出有人系吴之晴被约到现场。九月六号，于朦胧嘅恩师近期积极为外逃奔走嘅台湾资深经纪人孙德荣，六号突然因身体不适送往三军总医院急诊。佢预计喺十月十七号举办大型招魂法会。消息曝光之后，网友涌入留言关心。孙德荣喺脸书透露，从前一晚开始食乜嘢呕乜嘢，佢感叹呢个或者系于朦胧有话要讲，并表示身体虚弱时最容易感受到信息，希望能够真听到爱徒嘅心意。于朦胧呢件事可以话系中共近年嚟最明目张胆嘅事件。近日有网友发现，最新版 B 站以悄然取消习近平全票当选视像的点踩功能，此举立即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讽刺。网友蛙地老柳或虎话，即当又立。网友 EM94SB 笑称，而家连引蛇出动都不敢立。亦有人话，这个讲明他们自己都心虚，彻底不装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法制处的评论区被冲塌，网友质问连连，请认真立案还他真相，吃月饼了吗？查案就这样查，对得起身上这身皮吗？删除了没事，我们日日来。北京旅游宣传的直播间，一位保安人员本来是中秋节宣传北京全家游，结果弹幕上被立案两个字刷屏。直播的保安解释说，知道哥哥姐姐不是针对我，网友纷纷表示不敢去，吃的地方不强迫陪走啩，住的地方有没有监控呢？去北京男的能去吗？去了啦还回不回到来？北京是缅北等等。还有人留言还我于朦胧。最后保安只能呆呆地望着屏幕唉声叹气，直言哥哥姐姐你们太强了，我看你们这么团结一心，我录了一下直播间没那么火爆过。有网友就表示，物极必反，这个政权是要到头了。十月六号，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 X 平台上表示，自己从朋友那里收到消息，南韩总统李在明正试图推翻南韩宪法。贴文写道，我必须紧急向你报告，南韩正发生一场严重的宪政危机，执政的民主党及总统李在明正在公开尝试破坏司法独立和议会制衡，以确保政权所希望的政治结果。2025年9月29号，朝鲜日报报道说，民主党正在推动引入所谓的再审请求制度，该制度将允许对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向宪法法院提出挑战并推翻，实际上创建了第四层上诉机制，而这一法案直接违反了宪法及宪法法院法。南韩宪法规定，最高法院为司法的最终裁判机关，将宪法法院置于其之上违反了这个条款。最高法院拥有最终审查权，将此权力转移至宪法法院是违宪的，而且法律已明确禁止对司法判决提出宪法诉讼， 民主党计划删除这一保障条款。帖文中还说，如果该制度得以实施，最高法院将沦为只具临时性质的法院，而宪法法院这个充斥着亲政府、亲民主党法官的地方，将成为所有政治敏感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包括涉及前总统尹石月的案件。而就在9月26号被视为南韩国家计算机网络中枢的南韩国家信息资源管理院发生重大火灾，约75万名公务员最近约7年的相关工作文件全部丢失或焚毁，导致647个政府业务系统停止运行，其中96个系统被毁。南韩行政安全部说，政府文件存储系统是火灾中被焚的系统之一。2018年以来，南韩政府建议公务员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文件保存在该系统，而不是个人使用的电脑入面。由于该系统没有进行外部备份，其中存储的文件已全部丢失，预计以来该系统的相关政府机构业务将中断。10月3号，一名主管网络故障修复工作的官员坠楼去世。李在明发文，这位逝者在不为人知的地方默默奉献，付出牺牲，我们绝不会忘记这份贡献。2021年11月，当中共在南海向菲律宾船只发射高压水炮时，北京驻马尼拉大使却在脸书上号召菲律宾人分享自己最喜欢中国的哪一点。留言中有三条来自一个叫迪马洛的男子，他经常赞美中共为中共海警辩护，分享中共使馆内容，还留言说，我们应该停止与中共争斗。根据一家位于马尼拉由中共使馆资金支持，名为无限行销解决方案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这些留言来自该公司操控的假账号，目的是在削弱菲律宾政府支持，并挑起对美菲同盟的不满。路透社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该公司及其负责人李保罗未回复路透社提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回应称，北京从不干涉他国内政。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官员马拉亚表示，社群媒体的兴起令资讯战更容易渗透该国，由于菲律宾靠近台湾，对中美两国战略意义重大，中共领导层已要求军方在2027年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一份2023年8月的合约显示，中共使馆要求该公司在脸书与 X 平台上引导舆论，并提交进度报告。另一份报告写道，网军开始支持中共大使的倡议与活动。2024年4月，时任多数党领袖的托伦蒂洛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控该公司利用假账号帮助中共使馆进行影响力行动。他出示了一张中共使馆支付给该公司的支票，并展示了部分假账号的贴文。该公司除了替中共造势，还要内部人员以亲共菲律宾人的假账号攻击美国，辱骂民族主义议员。2024年11月的报告说，网军推广了关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台风飞弹弊端的特别视像解说。该公司还建立了一个看似菲律宾人经营的媒体平台，你好马尼拉，指示网军对菲律宾议员罗伯特艾斯巴伯斯的脸书发动激进留言行动，在其贴文下留下大量未经证实的犯罪指控与恶评，以抗议他对中共的批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表示，这些网军的目的是影响菲律宾选民，这些账号亦宣传由菲律宾媒体人制作的亲共内容，其中包括有留学生背景的反恐学者马梅尔·班奴伊，他曾被提名为菲律宾国家安全副顾问，但遭安全部门反对，并被菲律宾安全机构在2024年列为中共影响力代理人。菲律宾目前缺乏针对外国干预的严格法律，但是国会正在修订计划增设针对散布假信息的重罚条款。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学者贝塞尼艾伦指出，无限行销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共海外影响力模式。他说 X 与 YouTube 上有大量账号宣传快乐的中国内容，却从不披露与中共的关联。托伦蒂诺警告，北京的渗透已见成效，在2028年总统大选民调中曾批评现总统亲美政策的候选人沙拉杜特尔特领先群雄。浙江多所高校陆续对师生发出关于严苛网络泄密的警告，其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强调翻墙属违法行为，并禁止发表反党反政府言论。据浙江一所大学学生会成员姚姓同学对记者说，十一前很多大学师生都收到校方通知，说要注意网络言论，不要随意批评政府，亦不要传播校内情况，比如哪一位领导出事了，哪个坠楼了，哪个又结束生命了，还要求同学不要翻墙，不要发表不当言论。姚同学进一步解释，所谓不当言论主要是指对政府或共产党的批评，讲白了就是不能够闹共产党，讲出去就是泄密。另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提供并转发的该校信息技术中心提示文件显示，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等活动，严禁使用非法手段，比如翻墙访问境外非法网站，并警告师生翻墙上网属违法，不当言论要追责，不准发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传播政治谣言或煽动非法活动的言论。通知中还通报了2025年7月某学院学生因为网络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例，以作警示。浙江大学学生刘晓琪就表示，校方警告他们看到同学违规就要向学校保卫处举报，不过各校执行力度存在差异，有些学校主要透过线上学习平台推送文明上网测验，亦有学校要求师生定期上报所带研究生的网络思想动态。浙江一位工科大三学生说，学校辅导员要求学生上报自己的微信、抖音账号，我估计这个是一种带有警告意味的暗示。另据外媒报道，2018年5月16号一所名为杭州这所中学教室里面装天眼的相片引发争议。这组相片记录了浙江省杭州市第十一中学的课堂，教室墙壁上安装了一套名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设备，外观和普通摄像头无异，但实际上能够识别并收集学生表情与动作，在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如课堂实时考勤、专注度偏离分析、教师行为记录等。重庆大学党委办一名前雇员对记者说，自2020年以来，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越来越严格，最严格是对学生思想审查，如果被发现发表所谓不当言论，可能遭到校纪处分，严重者甚至面临法律追责。川普政府在近期解雇了几十位移民法官之后，决定指派国民警卫队和陆军预备役的律师担任临时移民法官，以缓解全美移民法院超过340万件案件的积压。据几名现役及退役的预备役军方律师透露，第一批陆军律师培训在星期一启动，第二批预计明年春季开始。据美联社消息称，约有100名陆军预备役律师将参与这项培训，其中50人将在培训结束后开始为期近6个月的工作。军方方面表示，他们希望这些职位能够由志愿者填补。一封发给陆军预备役律师司令部成员的电子邮件说，这项任务可以给律师在高压、高节奏且具备全国性意义的环境中获得司法经验，而且具体地点和其他细节将稍后公布。 9月6号发给国民警卫队成员的征求志愿者通知中指出，理想的候选人应该具备行政法、移民法或军事法官经验，而且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公正性以及适合司法工作的素质。通常每位移民法官要处理几百到上千件案件，决定哪个能够拿到庇护或绿卡，直接影响移民家庭的生活，亦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川普政府的新税与支出法案为移民执法提供了1700亿美元的资金，还计划增聘10000名移民与海关执法人员，但永久法官的上限仍然是800名。纽约律师事务所王经理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表示，这个事情对移民具有重大影响。目前全美仅有大约600名移民法官，五角大楼的举措将会使移民法官人数翻倍。如果移民法官的数量翻一倍，就完全可以加快这个遣返程序了。王经理说，军事律师出身的法官的评判标准完全是一是一，二是二，非常严苛的，不会有这么多的自由仲裁量了。这600名军事律师是临时的，这样到期要连任的话，政府要看你做得怎样，你要给政府满意，要看你遣返的百分比是多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台湾馆长直播大翻车，告叫斩首赖清德被调查。日本女首相或单挑习近平，已定大招击退北京。芝加哥周末上演十辆车冲击 ICU， 震惊全美。国土安全部部长披露安提法袁弘拉官兵，传出幕后惊人内幕。习近平使用阴招羞辱英国，是什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台湾网络红人馆长陈之翰近日在直播中情绪激动地发表了激烈言论，他除了批评执政党之外，还语带威胁地说要斩首赖清德，并且多次提到精准斩首等字眼。他的讲法引发社会哗然，批评他的言论涉及煽动暴力，恐怕会面临法律追究。影片曝光之后，在今日10月6号刑事局表示，针对网络红人在直播节目中公开提及斩首总统等煽动暴力的言论，这种行为已经涉及违反刑法煽动他人犯罪以及恐吓危害安全罪等，已经由刑事局搜集相关的证据，报请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将会约谈馆长到案讲明。警方仲强调，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威胁或者煽动暴力的言论都将会依法处理。总统发言人郭雅伟向媒体表示，针对任何涉及威胁国家元首安全的言论，政府一向是严肃对待。台湾是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是自由并非是无限的，如果涉及暴力或者恐吓，已经触及到法律底线，而这件案件已经交由警政单位依法处置。总统强调，维护国家安全不容挑战。这件事件再度引起社会对言论自由界线的讨论。有网友说，公然鼓动敌人斩首自己的总统，如果这个说话都能够被允许，这样台湾也太自由了，那难道不是叛国吗？有人认为这个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可以算是教唆行凶。亦都有人认为馆长只是情绪发言，应该受言论自由保障。不过很多舆论指出，馆长身为公众人物，现始终涉及暴力威吓，针对社会造成示范效应，应该追究法律责任。而馆长在同场直播中亦都表示，两岸一家亲，我们都是中国人等语言，言论立场引起各界的关注。学者指出，如果暴力和政治性语言交织，容易被外界误读为政治性挑衅，政府更加需要谨慎应对。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果控方认定言论具有明确的威胁性或者煽动他人罪的意图， 最重可以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如果属于情绪性的夸张言辞，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是仍可能被要求公开道歉或者下架影片。在今日10月6日，中共军部选在中秋节发表短评话，当今中国前景未明的不确定性增大，官兵只有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的情况。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始终紧绷战备弦，确保全程备战，随时能战。根据联合报的消息，10月5日，台湾驻美代表处副代表杨义山表示，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质疑美台之间的关系最近是否出现了变动。他说，美国国会和政府官员对台湾的支持不变，不理是安全、经济议题，亦或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世界不能够没有台湾，而台湾亦都不容许别人侵犯、威胁、欺负台湾。中共对台湾威胁越来越猖狂。日前，中共再次强调2758号决议立场的文件，但是今日6日，欧洲联盟发言人对中央社指出，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非常简短，只有150个字，其中并没有出现台湾一词。欧盟发言人还说，只要符合组织规则或者是惯例，欧盟的一中政策和欧盟的政策目标就应该透过实务解决方案，允许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事务。外界认为欧盟的话罕见释放了承认台湾独立中国之外。除此之外，北京亦都正在对日本新首相的上任严阵以待。朝日新闻报道，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亦都正在密锣紧鼓地展开人事布局。高市被誉为女版安倍，他和安倍一样是亲台，对中强硬立场。而自民党的新人士将会在7日正式确立。从目前已经曝光的内定名单来看，有多位亲台派的人士上榜，包括古屋、友川和秋生田都是忠诚的亲台派。而古屋预定在9日率领30名日华议员恳谈会跨党派议员访台，参加今年的国庆活动。除了党人士之外，目前内阁人士都逐渐承认，前防卫相穆元廉可望出任官房长官，穆元亦都是亲台大将。在10月1日，高市去信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日本关注的事，他亦都强调想和中共领导人直接对话。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台湾应该积极寻求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特别是军售和技术转移，这样可以大幅提升台湾防卫的能力。他认为高市不会好像岸田文雄或者是石破茂这样顾虑北京的反应，他如果认为有利于台湾安全就会去做，不会畏惧中共不满。陈世文呼吁台湾政府主动和高市内阁接洽。高市在外交上重视印太战略，他曾经指出，在多边的国际形势之下，日本、台湾、欧洲各国、澳洲、印度等有共同自由民主理念的国家会变成类似准军事同盟的关系，互相防卫才能够保障安全。在刚刚过了那个周末，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都爆发了抗议 ICE 执法的活动，而且抗议者很快地转变为暴力对 ICE 执法人员进行猛烈攻击。川普下令派国民警卫队进驻两地，不过就遭到美国法官下令阻止。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部长透露安提法悬控追击 ICE 探员的内幕。在9月22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表示，针对波特兰 IC 特工的威胁和暴力活动越演越烈，袭击事件增加了1000%，而且执法人员的家人亦都受到起底和攻击。而近期安提法相关人员在波特兰多次冲击联邦设施，包括围攻 ICE 处理中心，还用高功率激光照射特勤人员的眼睛，并非法公开 ICE 官员和家人的个人资讯。目前的情况越演越烈，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在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执法人员在芝加哥遇到了非常奇怪的事，在芝加哥布莱顿公园地区竟然出现了10架车辆组成的可疑车队，一路尾随并围堵联邦边境巡逻队的探员。而当特工落车的时候，这伙人竟然试图开车冲撞车同人员，而他们身上还带着半自动手枪。特工唯有保护自己并且开枪，一名持枪女子被击中，自己开车前往医院。该女子是美国公民，身份不明，目前尚无她的详细报告。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说，该女子当时持有一把半自动手枪。而更加令人担心的是，情报显示这些人并不是偶发暴徒，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团体，正在拉人入伙，准备伏击执法人员。亦就是说，这个不是随机犯罪，而是在美国本土酝酿的反执法行动网络，而地点不是在边境，而是在芝加哥。另外，洛姆还在节目中披露惊人的消息，安提法正在针对 ICE 特工悬红追杀。根据他透露的情报，每位特工头上都被标了价，绑架赏金是$2,000，行凶成功的就赏$10,000。而这些特工的相、身份信息已经在他们的秘密网络间流传。这个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局势极度危险，史无前例。换句话说，美国的联邦执法人员现在被恐怖组织挂牌卖命，而幕后操盘的到底是谁呢？在10月4号，白宫宣布川普授权将300名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队员派去芝加哥，目的是保卫联邦官员和财产。而在今日10月6号，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起诉川普政府，目的是要阻止川普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芝加哥，说联邦政府无权干预该州的执法行动。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宣布他不怕川普总统，并且将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暴徒赶出芝加哥。而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今日宣布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设立 ICE 自由区，就是禁止 ICE 特工进入城市财产。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地方法官伊默古特10月5号裁定，禁止川普在诉讼审理期间向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派遣3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目前川普总统正在协调调遣400名德州国民警卫队成员前往伊利诺伊州、俄勒冈州和其他州，指示他们参与联邦移民执法行动，来协助平息暴力抗议。不过加州州长纽森表示，没有加州州政府的同意，强行派遣国民警卫队不可以，纽森打算告白宫。白宫发言人杰克逊表示，川普政府派遣国民警卫队是为了应付当地不法行动，而白宫将对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并预计会胜诉。在今日10月6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透露，财政部长贝森特目前正参与揭露安提法和左翼暴力事件背后的资助者。莱维特说，联邦调查局正和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合作处理这件事，情报部门亦都在调查这件事，甚至到财政部长亦都参与其中，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是金融问题。我们将继续查明是哪个为这些组织提供资金，让他们参与到反对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活动中，这个意义重大。多年来，美国人民一直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致力于揭开它的面纱。在今日10月6号，英国政府传出了重大的政治丑闻。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基贤疑似为了保护和中共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出手干预了一宗有关英国国会内部中国间谍案的调查，令到2名原本应该在这个月受审的嫌疑人逃过一劫。这件事件引起在野保守党议员的愤慨，扬言要查明是谁下令的，并且已经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英国国会担任研究员的30岁凯许和33岁的贝利，原本将会依据政府机密法被英国皇家检察署提出诉讼。 两个人在2021年尾到2023年的2月间，涉嫌从国会内部的中国研究小组中搜集敏感的政治资料，包括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小组的资料，并转交给中共领导层第五号人物、中国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而控方临时撤销案件的原因是审判之前，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国安副顾问柯林斯、外交部常务副大使罗宾斯和内政部官员九月间就这件案件发生激烈的争执。内政部方面希望继续推进这个案件，但是鲍威尔、柯林斯和罗宾斯反对。柯林斯还告诉内政部知，他不愿意出庭作证指控中国是敌人的定义，他不希望惹怒中共。这件事件引起英国国会内部愤慨，保守党籍国会议员奥布莱恩表示，首相有权确保两名间谍的审讯继续进行，同时也必须出面解释。而英国的衰政反而受到中共的修理。根据《每日邮报》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共有时会关了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供水，目的就是迫使英国政府批准中共在伦敦前国家驻币工厂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正是困在一栋摇摇欲坠的建筑物里面，有时连续几个小时没有水，他们甚至被迫使用壁球场作为临时的办公室。就算英国外交部在2020年批准了1亿英镑装修合约，但是中共政府一直不批准动工。消息人士说，中共正利用我们的大使馆来迫使我们批准他们在伦敦建大使馆，这种行为既不友善亦都不符合外交礼仪。根据《每日邮报》透露，就算存在严重的安全危险，不过英国政府可能很快会批准伦敦的中共超级大使馆计划来安抚中共。有网友说，习近平将对付老百姓千贼户的老手段用在对付大英帝国身上，真的就是无赖政权。不过也有人说，英国工党太软弱，对流民应该断交就断交。在美国政府停顿的第二个星期，川普在10月5号宣布实施首批裁员，而且是永久性解雇。民主党前顾问亦都表示，关门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自从上个星期三美国进入政府停顿状态以来，两党各自固守立场。根据最新的计划，目前共有超过62万名联邦雇员暂时休假，未来几日和几个星期这个数字还会持续攀升。日前川普已经冻结了民主党16个执政州的基建项目。在5号晚间，川普向记者宣布，联邦政府已经开始解雇公务员，而且这次不是临时停职。参议院在10月6号较后时间将会再次就众议院支持的一项短期拨款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主要是将政府重新开放到11月21号，民主党似乎不太可能支持这个法案。法案需要达到60票的门槛，共和党需要至少拿到8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在今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党关闭了我们的政府，令到美国人失业，伤害了我们的军队，损害了经济，并制造了混乱，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那些闯入我们国家的非法移民。目前很多政府机构都依赖结转资金来缓和政府停顿的影响。人口普查局目前正在使用结转资金，美国国税局目前亦都使用通胀削减法案的资金，确保所有员工都能够继续工作。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前顾问霍内舒斯基表示，这次政府停顿很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因为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政府关门对联邦公务员的影响是最严重的，虽然有 70% 的人仍然会继续上班，但是 30% 的非必需人员就会放无薪假，甚至可能会永久地被裁员。而没有被解雇的人，他们的人工亦都会被推迟发放，直至到国会通过预算案为止。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